良友圣经学院复活节特辑，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您好吗？林正儿在主基督耶稣里向您问安，非常的开心与您相遇在良苑的复活节特辑当中。在这一周的特辑当中呢，正儿的先生陆家弟兄和林正儿自己呢，将会透过这系列的讲台的信息，能够跟您分享如何将这个复活的大能真正的可以彰显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的婚姻生活，我们的家庭生活，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的侍奉，我们在整全的神学观念下面，如何将这个道活活泼泼的化成我们的肉身彰显出来，使这个道成肉身的神学能够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教会当中，使世人都看见他是又真又活的上帝。今天呢，正儿要来跟您分享的经文呢，出自于马可福音的第十章一到十二节。我们要来思考复活的大能如何才能够体现在这个软弱败坏的世代以及支离破碎的婚姻当中。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神的面前做一个祷告。父啊，我们来到你的身座前，我们深信你有复活的大能，我们知道你说的复活在你，生命也在你，只要我们来到你的身座前，你必定能够赐下够用的恩典，使我们每一日过得胜的生活。感谢赞美主基督耶稣，祷告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呢，真儿就要来跟您一起读我们今天的经文，马可福音第十章一到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马可福音第十章一到十二节。耶稣从那里起身，来到犹太的境界并约旦河外，众人又聚集到他那里，他又照常教训他们。有法利赛人来问他说，人休妻可以不可以，意思要试探他。耶稣回答说，摩西吩咐你们的是什么？他们说，摩西许人写了休书便可以休妻。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写着条例给你们。但从起初创造的时候，神造人是造男造女，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到了屋里，门徒就问他这事。耶稣对他们说，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辜负他的妻子。妻子若离弃丈夫另嫁，也是犯奸淫了。那相同的一段经文的记载呢，是在马太福音十九章的一到十二节。其中耶稣讲的更加的详细，说摩西因为你们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透过刚刚的这两段经文，今天林正儿希望能够带给您三个非常重要的信息。第一，就是神在创立婚姻时候他的心意是什么。第二，人在婚姻当中的败坏是如何。第三，我们如何才能够在婚姻当中去经历那复活的大能。好，首先我们要走进婚姻的原创说明书当中，去看看上帝创造婚姻的时候他的心意是什么。其实耶稣这个时候他引用的呢是创世纪第二章十八节耶和华神亲口所说的话。他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记载在创世纪第二章二十四节，马拉基书的第二章十五节， 马太福音的19章第5节，马可福音的10章7到8节，哥林多前书的6章16节，以弗所书的5章31节等等，这些地方都引用了上帝耶和华他亲口所说的为婚姻所下的这个定义。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个简单扼要却又强有力的说明到底告诉我们什么呢？首先，婚姻是神所祝福的，在神眼中看为好的，因为两个人在一起彼此相爱，彼此陪伴，彼此成全，也彼此合一。而走进婚姻当中的呢，是神他所预定的一男一女要走一生一世的建立在神眼中的一个盟约的关系。也就是说，神看重婚姻的原因是因为他把婚姻放在了整个创造的中心，就好像一个非常丰盛的筵席，而婚姻呢就放在这个正中间，作为一个中心的点缀，要让所有的创造都围绕着这个婚姻的关系开始开展，并且呢为这个婚姻关系服务。同时呢，这个婚姻里面所经营的这二人成为一体，也代表了神在管理这个世界上一切的受造物。所以婚姻本身有奇妙的奥秘，早就在创世以先就已经隐藏在神的设计当中了。所以我们从这么简短的一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婚姻是上帝的心意，是神亲手设立的。第二，婚姻是上帝的祝福，他要我们两个人彼此相爱，彼此陪伴，彼此成全，彼此合一，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个祝福。因此，当我们愿意在神面前立约，走进婚姻的时候，两个人就能够在身心灵各个层面享受到那种上帝所赐予婚姻的那种合一的关系，这是非常美好的一个祝福。但是，如果我们在婚姻之外，或者是婚姻之前，以任何的形式侵犯了这个神的设计的话呢，就会有非常悲哀的后果等着我们。所以婚姻是上帝的心意，婚姻是上帝的祝福，同时婚姻是上帝的设计，是一男一女一生一世一夫一妻的盟约的关系，也是优先的关系。什么叫做优先的关系呢？就是说在世间除了我们与上帝之间的关系之外，最重要的关系就是丈夫与妻子之间的这个核心婚姻的二人成为一体的关系。而这个关系呢，超过我们的父母，超过我们与子女之间，与我们同工之间，与教会弟兄姐妹之间的情谊，这是非常亲密的，预表着基督跟教会之间的那种合而为一的亲密的关系。因此我们不可以在婚姻里面呢，要去爱其他人超过爱我们的配偶，因为这样的话，对方就成为了我们这个婚姻里面的第三者。刚刚正儿分享的是，婚姻是上帝的心意，婚姻是上帝的祝福，婚姻是上帝的设计。还有一点呢，婚姻是上帝的托付。神设立婚姻是为了让我们建立属神的家庭，教养敬虔的子女，成为世代的祝福。我们看到从旧约开始，神对人的拣选就常常从一个人涉及到他的全家人、全族人，就像神拣选亚伯拉罕一样的，让他离开他的本族本地父家，往神所赐的那地去，并且要赐福他成为大族，成为大国，使他的全族都因着他蒙福。同样的，婚姻呢，也是预表了我们在整个教会受到基督的拣选、洁净、祝福之后，我们成为基督的心腹，要成为这个世界的祝福。所以，唯有敬虔的婚姻才能够养育敬虔的下一代。必须是走在神的心意当中的婚姻，才能够建立属神的家庭。这里面呢，也就包含了我们要明白，在婚姻的定义之下，我们才能够享受神所赐的这个甜蜜和美好。 任何不属于神心意的那种对婚姻的定义，都会遭到诅咒和带来罪恶的后果。好比说同性的婚姻，好比说我们在婚前犯罪得罪神，婚前的性行为，好比说试婚同居，好比说我们在婚姻里面的出轨犯奸淫，或者是我们随便的对待我们自己婚姻，离婚又再婚，完全把婚姻视为儿戏等等，这些行为都会遭致在我们人生当中的许多的悲剧和罪恶的后果。不仅不能够祝福我们自己，也不能够祝福世人，祝福我们的下一代，更别说为主做那荣耀的见证了。所以刚刚真儿跟您分享的四个重要的大点，就是婚姻是上帝的心意，第二，婚姻是上帝的祝福，第三，婚姻是上帝的设计，第四，婚姻是上帝的托付。可是我们发现，本来神所设立的这么美好的婚姻，为什么到如今却是如此的困难呢？这就是真儿要跟您分享的今天经文当中所涉及的第二个大点，婚姻当中的人的败坏。从起初亚当跟夏娃背逆神，愿选择吃分辨善恶树的果子开始，那一刻婚姻就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攻击和破坏，男人跟女人之间开始有了裂痕，丈夫跟妻子不再合一，而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人与神之间的那个本来彼此相爱，愿意人顺服神，神带领人保护人的那种合一的关系，遭到了彻底的破损，以至于我们在婚姻当中不断的因为我们自己的罪性和撒旦的攻击，带来一次又一次的伤害和失败。人的软弱和败坏导致我们没有办法享受神在婚姻当中所设计的这个美好的心意和祝福。人是怎么败坏的？当然就是在伊甸园当中我们看到的最原始的起初的那个堕落。创世纪第二章十七节就埋下了一个伏笔，神说，只是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们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神赐给我们整个园子里所有的果子，唯独那一棵树只是为了让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是人，他是神，我们需要守住自己神人之间的这个界限，才能够明白自己的定位，才能够真正地活出神的心意来。然而我们就是不肯，我们想要做神，想要成为神的那个样子，所以我们想要自己去分辨善恶，自己立定善恶的标准。最终当我们走进到世间所有人际关系当中的时候，我们都发现我们很多时候婚姻当中的难处、捆绑和破碎，都在于我们自己以自我为中心的去判断是非，去分辨善恶，然后导致神的震怒常在我们身上，常在我们的关系当中。当这群法利赛人要来试探耶稣的时候，耶稣清楚地知道他们心里面就是想要挑战耶稣的权柄，想要让耶稣在言语上面犯罪，让他们可以抓住耶稣的把柄。没有想到耶稣如此智慧地回答他们说，你们硬着心，所以摩西才会允许你们离婚，但是你要知道上帝原本的心意是什么，你们现在所有的行为都是罪，都是违背上帝心意的。因此耶稣带来一个更高的标准，就是只有因着淫行才能够休妻，否则的话，所有的休妻和离婚在神眼中看都是犯奸淫。也就是说，唯有当我们违背了在圣经当中所提醒我们的二人成为一体的这个约定，就是在神眼中的这个婚约遭到了破损，当我们在婚姻当中犯了奸淫，离开了神，并且得罪了配偶，亏缺了神的荣耀，破坏了二人成为一体的这个约， 以至于神眼中看这个婚约已经解除了。那只有这样的情况底下，耶稣说你可以离婚，可以休妻。但是如果不是为了淫乱的缘故，以什么其他所谓爱情不在啦，性格不合啦，我能够看到另外一个我更喜欢的人啦，等等，任何的借口都是罪，都是不讨神喜悦的。这个呢，实在是会让我们警醒啊，因为现今大部分人离婚的借口都是说我们性格不合，很少有人真的是因为犯了奸淫了，没有办法再持续持守在上帝面前的这个婚约而离开对方的。更多的时候是我们随心所欲的选择，自作主张的做出我们自己的判断和决定，以至于我们得罪神，也得罪了我们的配偶。因此在婚姻的罪恶当中，没有什么比我们的自我中心更加严重的。我们会发现适应上的确有困难，可能因为性格不同、喜好不同、背景不同、家庭不同，可能我们的金钱观不同、价值观不同、婚姻观不同、人生观不同，甚至是有些人在不清楚对方信仰的时候就进入到婚姻里面，因此你会发现很多的不同导致了在婚姻里面的适应的困难。但是这些都不构成我们要跟对方离婚的理由，除非是那不幸的人自己要离开。圣经当中说，他如果自己坚持要离开，你就由他去吧。但是如果对方并不愿意跟我们离婚，而且呢，我们也能够在自己选择的事情上看见自己的责任，那我们就应当兢兢业业的来组建我们自己的婚姻，来在神的恩典当中去重建我们这个破碎的关系。所以我们不能够以适应上的困难作为借口。第二，我们也不能够以外在的影响来作为借口，比如说世俗的影响、外在的引诱、压力和忙碌，还有姻亲之间的关系，或者甚至是撒旦的攻击，这些的确是存在的，而且也非常的具有挑战力。但是我们却不能以这些作为我们离婚的借口。甚至说有些人觉得，哦，我还不知道什么是婚姻的时候我们就进入婚姻了，所以我现在明白了，头婚的时候结婚，清醒的时候我就离婚了。这绝对不是一个讨神喜悦的借口。对婚姻的无知很有可能造成我们在婚姻当中的难处，比如说我们不懂怎么去建立关系，我们不懂得怎么处理冲突，也不知道怎么沟通和交流，更不知道怎么道歉和饶恕，也不知道在破碎当中如何去重建。但是你会发现，所有这些不知道、这些无知都是有可能改变的，都是可以透过后天的这些栽培和培训和补课恶补，我们都可以有好的转变和重整。所以这绝对不是一个离婚的借口。或者是在性格和品格上的一些欠缺、不健康的一些情绪，或者是没有解决的原生家庭的一些非常强的一些不好的影响，或者是自己在基督里面不成熟的生命等等，通通这些我们往往都发现说在婚姻里面带给我们极大的难处和挑战。然而真儿还是要说，通通这些的问题都不能够成为我们离婚的理由。其实在婚姻当中最大的破碎和难处，就是因为自我中心的这个罪，这是合一最大的障碍。而当我们如果能够对付我们里面这个自我中心的罪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所有其他的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都是可以解决的，没有什么是大到难到上帝不能够替我们来解决的。只有一件事情他不会强迫我们，就是悔改，除非我们自己自愿的、主动的来弃绝我们的罪，悔改在他的面前。所以真儿在这里重申一遍，所有那些什么适应的困难啊、外界的影响啊、对婚姻的无知啊、不健全的人性啊等等，这些都不能够成为离婚的理由。唯有当我们意识到在婚姻里面最大的难处、最大的挑战、最大的拦阻，就是我们的罪性， 只有当我们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明白，在婚姻当中，人的软弱和败坏不过是神的恩典和他的宝血可以遮盖，可以洁净，也可以扭转的。只有当我们意识到这一点，我们的婚姻才有救。那人的罪性有哪些呢？比如说骄傲啦、自私啊、猜忌啊、疑惑啊、积怨啊、苦毒啊、我们的埋怨、控告啊、甚至自欺啊、小性啊等等，这些都是深深影响婚姻合一关系的巨大的障碍。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刚刚讲了，神的心意是美好的，他要祝福我们，他设计了婚姻，要让我们二人成为一体，来彰显神的荣耀，成为世代的祝福。他要让我们透过婚姻能够建立一个美好的家庭，一个荣神益人的家庭，还有繁衍的敬虔的后代。神的心意本是好的，可是人的罪却导致了我们在婚姻当中的破碎，在婚姻当中的伤害，在婚姻当中的自欺欺人等等，这些不讨神喜悦的、羞辱主名的等等的一些生命的见证和关系。那我们该怎么办呢？这就是真儿今天要跟您分享的最重要的第三点信息，如何让基督复活的大能来彰显在我们的婚姻生活当中。在这里，正儿要跟您一起来读这两段经文。第一，《使徒行传》的第四章十二节，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正儿在这里要反复地强调一件事，虽然我在过去20年的时间里面做了许许多多的婚姻辅导和在教会当中婚姻家庭的牧养工作，但是在正儿每一次与他们分享神的信息和他们婚姻当中的难处的时候，都不断地提醒他们，除了基督之外别无拯救。林正儿没有办法用一些所谓辅导的方法或者是心理学的方法带给你的婚姻有什么彻底的转机和翻转，除非是基督耶稣的宝血的洁净和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动工，使我们完全以新造的人的态度来面对我们的婚姻关系，除非是我们愿意让神复活的大能来复辟我们，使我们这个将死的人或者是已死的婚姻重新能够爱火重燃。这是唯一的一个原则，就是说在基督之外别无拯救。不要想着透过一些人间的方法或者是心理学或者是一些人的技巧来改变婚姻的实质。有可能我们可以短暂的来治标不治本一下，就好像你给一个久病的人吃一颗止痛片，让他短暂的感觉到舒服了，但是过了不多久，他的症状就又彰显出来了。我们没有办法带给人一点点止痛药的那种自欺欺人，我们必须要重新的来调整整个生命的重整，除非是建立在基督耶稣的救恩之上。而正因为基督复活了，正因为他胜过了死亡的权柄和毒钩，因此我们今天靠着他才能够过得胜的生活。这是真实的，是可信的，是可佩服的。在约翰一书四章七节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我们依靠神，按照神的心意和方法重建我们婚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如果我们想让复活的大能复辟我们自己的婚姻的话，除非我们先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背起我们的十架，天天来跟随主。而背起十架之前，有一步就是要舍己。当我们不断地否认我们自己，舍己的意思就是向我自己说 no， 告诉我自己说不，我不认识你这个老我，我再也不按照老我的方法去思考，去面对他人，去建立与人的关系，去学习爱，或者是去夺取爱。我要按照新造的人的方法，按照基督的方法来面对我的人生和我的婚姻关系。因此， 基督的方法是什么呢？婚姻的原则是什么呢？就是这四点。第一，我们要委身在这个约定当中。婚姻是一个约，绝对不只是一纸婚书，更不是可以说离就离、说散就散的一种人间的关系，乃是在上帝的眼中所设立的一个约定。而这个约，除非以对方的死亡而终结，或者是我们刚刚在圣经当中所读的，因为犯奸淫的缘故，因为淫乱的缘故，破坏了这个婚约，导致这个婚姻的约定不得不解散。那婚姻的原则呢？首先就是这是一个委身的约定，这是一个约。其次呢，是需要不断的生命的成长。一个复活的生命是一个成长的生命。我们绝对不可以说，哦，我曾经爱过我的先生或者是我的妻子。我们必须说，我仍然在学习爱他的功课，因为在爱的功课上面是无止境的。我们必须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晋升，我们才有可能学会那我们本来根本不会的功课，就是爱的功课。至于在我们与神的关系当中，我们已经学到了到底何为爱。爱就是神还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了，基督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也就是说，当我们想要向我们的配偶表达爱的时候，我们首先要让对方知道，我无限的宽恕你，无论你得罪我70个7次，我仍然选择宽恕你，因为爱的本质就是无限的宽恕，就是你还在做罪人的时候，我就已经愿意为你的罪付上代价了。当然，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配得为对方的罪付上代价，因为我们自己是罪人。可是在婚姻当中，我们会发现，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的配偶是第一个受害的，第一个因为我们的罪被压伤的。因此，除非他们愿意原谅我们，否则我们没有办法继续走在婚姻当中。你也会发现，一个好的婚姻并不是我们不犯错，不是我们不得罪对方，不是我们不会跌倒，因为我们都是罪人。一个好的婚姻是它包含了委身的约定、生命的成长和无限的宽恕。我们一起来祷告。父啊，我们来到你的圣座前，我们是何等的不配，但愿你赦免我们没有学会爱的功课，不懂得去爱我们的配偶，也不知道如何去宽恕对方。求你帮助我们今天认罪悔改，也赢得对方的原谅，以至于我们能够将这个复活的大能彰显在我们的婚姻生活当中，荣耀你的名，也成为世人的祝福。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